欢迎收听 Hey, it's Luna。接下来我们先跟各位报 Bi-Weekly Flow 我们的双周顺流讯息。在12月19号到1月1号之间呢，能量讯息很吻合我们岁末年欢的时节，这两周很适合回顾2022年的努力与成果，以及开始编织新的目标与新的梦想。满月在金牛的卡牌提醒着我们，编织梦想的时候需要有点想象、魔法与期望，同时也要实际地一步一脚印地去耕耘。也许这听起来很像老生常谈，但是第四季的 Luna 开始大量的练习将目标化为实际的小行动，那真的呢达成率高了许多，日积月累下来也真的去完成了那原先觉得自己做不到的目标了。所以我们除了发挥想象的魔法以外，为了2023年的计划，我们要将一些大目标切割成短期的小目标，也许是月计划、周计划，甚至是日计划，会是将我们的梦想显化的一个小技巧哦。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你可以逐步的每个月好来做一些些微的调整。那牡羊座的卡牌呢也强调了为自己开创与行动的能量哦，所以真的要好好的采取行动，这样才能将你规划计划下来的事情真的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哦。我们一起准备迎接2023年。那再补充一点，在这两周期间，12月23号周五我们会遇到新月摩羯，更是加强了规划与新政策还有新方法的能量哦。所以这两周好好的可以回顾一下，然后来做我们的年计划。那我们再来看看要怎么样接通月亮的能量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写日志的习惯啊，或者是如果你用电子版的也没有关系，但是当在做新年计划的时候，你不妨帮自己列出你的十大的优点，那可以贴在自己常看得到的地方，好时时的提醒自己。例如你的优点可能是真诚，可能是很有同理心，可能是很勤勉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接通月亮的能量。再来还有几点是可以接通月亮的能量的，多运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金牛的卡牌常常提醒我们的事情。身体即是我们在这人世间显化的工具与资产，同时节庆的靠近有可能会增加我们不理性的冲动消费。金牛满月的卡牌也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金牛的动向与调节。那再来，如果你经常感觉到羡慕或者是嫉妒，这样嫉妒他人，这样会容易造成负能量的循环。那不如把这些情绪还有这些负能量当作是一个提醒，因为你会感到羡慕或嫉妒呢，肯定是他在提醒着你，其实你是向往什么样的生活。那对方刚好呈现着你喜欢的生活，那我们不如把这样的能量呢转化成为我们行动的能量。那在我们的2023年一起去实践吧。再来，来自内在智慧的讯息。亲爱的星际种子，也许你时常会觉得在茫茫的人海中摸黑前行显得不知所措，毫无方向，但请放心，月亮与无数的星星会照耀着你前进的道路，你的指导领团队也会看顾着你，你的任务就是活出内心真实的自己，透过展现自己来升华地球的集体意识，与此同时你也成为照耀他人道路的星星。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肯定语的部分。第一个肯定语，因为爱自己，所以我知道要怎么选择。第二个，我 我因为感激，所以创造。第三个，我的内在丰盛能跟随着我的行动而显化。以上就是我们的 Bi-Weekly Flow 双周顺流讯息。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给中二那的信。这一次呢，Bi-Weekly Flow 的内容 Luna 录制完之后觉得相当满意。满意的并不是说我录制的很专业，而是我觉得这一次写的内容呢，更接近卡牌想要传递给我的讯息。那也希望所有接受到讯息的各位可以对你的生活上有所帮助。在开始今天分享今天的播客的后半部的内容之前， Luna 呢其实有在 IG 上面想要收集看看大家的故事，想象如果可以在空中跟所有有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有达到共鸣的话，也许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火花。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在空中呢可以共同的同理彼此的感受。所以以后呢 IG 上面可能会有不定期的征文，如果你有兴趣留下你的故事或者是想法的话，再留言跟 Luna 说。如果征文的功能没有办法在几个字里面说清楚，你也可以欢迎用私讯的方式让我分享故事给我。那如果有一些不方便在 podcast 上面跟大家讨论的主题，那你也要写清楚哦。那如果你很乐意分享的话，我们就在空中和其他的听众一起分享我们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后半部节目的播客，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人际关系。之所以会想以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自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总是会被自己的那一个不自信、自我怀疑的中二娜。中二娜呢，就是国中的 Luna 的简称。那我会被中二娜干扰对于现实的状况的解读还有判断，然后陷入一个长期的情绪的低潮。那能量上呢，跟他人互动上也相对的会比较退缩一点。我不晓得透过我自己写给中二娜的这一封信是否可以帮助我真的厘清，或者是真的往里面看那些纠缠的能量与到底那个源头是来自哪里，或者是解方攻略到底会是什么。但我觉得透过与不同的时空的自己对话，也许可以启动某一种自我的魔法，还有和自己和解，或者是和自己所有各种不同时空的自己融合的契机。由于这是一个给年轻自己的信，所以内容上面呢可能会显得非常的很像自己在说自己的话啊，然后你跟我有可能听众会有一点点分不清楚，因为这是一封信嘛。然后也有可能在就是非常的专注在自我所认知的经历当中，也许会听完之后有可能会不清楚到底是在说什么，那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位听众朋友。所以如果你只有想听这一周的 Bi-Weekly Flow， 那你没有想要听一个奇奇怪怪的写给国中生的信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登出了，没有关系。那如果你想要继续听这个播客播完的话，那 Luna 也会先提出一些警示。如果你也有遭受到人际关系的伤害的话，也许内容有可能会牵动你的情绪，那也请衡量之后再继续收听。而我觉得受伤就是受伤，那每一个人受伤的故事，每一个人受伤的样态跟经历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去比较说 我受的伤比较大，我受的伤比较重等等，其实我们都是受伤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去比较谁受伤的比较重了。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再经历一次对方的时空还有所有的感受，那我们在这里就是可以给大家互相的同理，然后互相的关爱，一起成长，这才是我们要的目标。好，那接下来露娜要开始念信件的内容咯。嗨，亲爱的中二娜，与你分别数年后，你如何看待与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似乎没有从我的身上移除或升华，反而老是在某一些时刻被一击触发，像是通讯软体上，甚至是 IG 上面，朋友如果没有短时间内的回复讯息时，参加的活动需要进行分组的时候，还有他人慷慨还有真心的帮助自己的时候，另外呢，也有和同年龄的朋友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女性朋友相处的时候，那一份格外的不自在、不自信与防备，随时处于警戒状态，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动机或者是证物，便会往他们可能不喜欢我吧，他们可能要开始疏离我了吧，他们在拒绝与否定我吧，我们当不成朋友吧，我们这么要好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不是我太多 I'm too much 所以我给人家有压迫感呢，是不是我一下子投入的太多，他们最后都会离开我吧，我不用抱持太大的希望。中二呢，我一直想要尽量的避免掉进你那个思路的回圈当中，但是我越逃避正视你，你在我心里的声音或者是干扰的力度就会显得更大。我不确定能否听见你的回信或者是你回信的声音，但我决定今天我要写一封信来跟你聊聊天。信件可以让我们有缓冲思考，还有空间，还有时间。也许这正适合我们这样既熟悉又不是这么熟悉的彼此。我知道在那个时空背景下，许多愕然变掉的关系让你不知所措，那可能 来自师长、同学、朋友、团队，甚至是家庭，而口袋里没有什么应对技巧的方法，你只会生气、不讲话、躲避、冷战，是你当时候仅有的技能。事情有可能因为这些应对策略而改善吗？很显然的，没有。这些不是应对在关系上很好的方法，连帮助你厘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引发事件的分析都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帮助。而执着好强的你选择继续硬干，不想示弱，因为一旦示弱了，好像所有的错都会归咎到你身上，而牵扯的他人不需要负责一样。于是你就这样硬撑着，身旁周遭的长辈不是粗暴的介入，然后无效而返，就是冷嘲热讽的责怪你。于是你就更加不想示弱了，对于源头的问题也失了焦，所有牵扯在里头的人，真的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股气。你所面对的困境呢，现代的世界我们称之为霸凌，特别是人际关系上的霸凌。具体的事件呢，现在的我已经有点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你经历了无数个女孩都不想跟你说话，不想跟你同组， 或者是怕说如果我一旦跟你说话了之后，我也会开始被排挤的风险。后来师长也发现了，但或许当时候諮商还有相对应的知识并不是这么普遍的被大家关注与了解，师长仅是约了所有的相关人士，想要直接来个当天瞧清楚的桥段，这样粗暴的方式并未真正的解决问题。我只记得你当时的愤怒爆发，所有的情绪对着所有的人哭喊着，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几年后你收到了对方的道歉信，看似时间冲淡了一切，你也云淡风轻的回复，但这些情绪始终未得到完全的安抚与疗愈。只有你知道，但这好像这件事情好像还没有完全的翻篇，只是选择不去感受这些伤口，期盼着时间真的能疗愈一切，让你我都可以拥有安全的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只能选择相信时间。但后来我离开了你的时空环境，却还带着这些伤口与情绪同行。大学的时候我也面临了类似的情境，就如同一种 déjà vu， 一种即视感一般，面对所有同学的咨询，这一次还另外加上了老师在旁边施压，我再一次的哭喊着，但是我这一次哭喊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我只是觉得我的哭喊是告诉着别人，你们都不要靠近我。是的，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 young adult， 就是一个很年轻的成人，我面对人际关系的策略还是跟你一样，生气，不讲话，躲避，冷战。总而呢，即使我是成人了，你还是统御着我的人际关系的领域。现在人际的关系微妙的焦虑感仍然可以轻易的牵动着我的情绪，但随着这几年的自我探索、书籍、知识上的挖掘，我多了许多可以应对的工具，例如说自由书写、静心、运动、阅读等等。但我没有选择去正视你的那一些伤，因为我不确定正视它能带来实质上的什么改变，因为人事已非，我也不可能回去相同的时空，是不是正视它可以带来真的效果，我不知道。这也是这一次我想要尝试的原因，因为不知道并不等于不值得去探索或是不值得尝试。于是今天我决定就写这一封信。近期在建立一些新的关系的建立后，因为人际关系如果刚开始可能会很热络，但是后期呢，大家各自忙于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觉得在忽冷忽热的互动当中，你习惯的应对的方式也会牵动着我所有的情绪，就是我在这冷热当中，其实你还是会中二那的习惯还是会牵动着我的情绪。但中二那你知道吗，成人后其实朋友们大家在各自的生活当中都有多了许多的变相，例如工作、伴侣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友谊未必会是每一个人排在前三的顾虑的选项。而我也是一忙起来就会讯息挽回，不想见人，不想配合他人时间等等的人，这些不应该是你需要帮我拉警讯、帮我拉警报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个体，倾向的选择还有选择后的行动、生活作息等等，大家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友谊的互动应该要建立在彼此的尊重，互动起来有舒适感。也许如果在 bonus 也多一些，也许你刚好遇到跟你价值观相同的人，可以让彼此的距离更加的靠近。但大家都是在自己的生命线上前进着，也许到了某一天，我们大家都到了一个转运站，大家各自搭乘不同的航线，并且暂时分开。那也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会再见面了，那也许我们回到源头的时候还会再相见。但这就是 That's the truth， 这是个成人后常见的现象。而我发现也有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我们经常从广告影剧中去想象友谊呈现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你有想过吗，中二呢？那并不一定是最适合你和我的，也许是因为被那些广告或影剧洗脑洗了很久的关系，我们经常会下意识的觉得好朋友的互动的方式不就是应该长那样吗？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长那样才叫好朋友啊。但其实不是的，所谓那种洗脑式的好朋友的关系，相处久了之后，你只会感到精力耗尽。其实你我都是需要有独处时间的人，道理也都懂，那你为何还要纠结牵动我的情绪呢？所以这一次写信给你，也是告诉你，在现代呢，我后来离开你的时空背景后，我所获得的新的知识，还有新的经历，以及目前的心得。如果你跟我都带有这一份觉知，也许就是你跟我疗愈的起点。最近我会开始练习，当你在帮我拉警报的时候，你跟我都一起来评估看看，这一些指控、紧张的情绪跟现实的状态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我会问自己，这是真的吗？那你也要跟我一起练习问，这是真的吗？这符合事实吗？这是事实吗？还是我用情绪去情绪跟感觉去解释呢？不用再你可以不用再紧张兮兮的帮我拉警报了。虽然人际关系我和你的程度就只有中二的程度，就是国中的程度，但是成人的世界里面有多了许多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变相。我知道了，比你那个时候知道的多了一些，所以让我们一起练习新的健康的模式吧。亲爱的中二娜，如果你收到我的讯息，多看一点书，也许可以在帮助你在那个时空背景的你带来一些不同的观点还有力量。我都陪着你。我们先聊到这里。我爱你，Luna。